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少年派是一个暗藏了三层玄机的故事。第一层就是我们从电影上看到的那个故事，一个印度少年在太平洋上漂流了227天，最终在墨西哥海岸获救，全程陪伴他的呢是一头成年的孟加拉虎。第二层就是电影里派在获救以后向船难调查员口述的那个真相故事。船上的猎狗是一个暴虐的厨子，斑马是佛教徒，星星是派的母亲，而那头老虎呢正是派自己。真相中没有什么动物，所有都是人类的自相残杀。两个船难调查员最终选择相信了第一个故事。但事实上除了电影，少年派还有原著小说。如果把小说和电影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第三层恐怖故事。这个故事大概就要从一个叫做妈妈吉的隐藏人物说起。在电影里，妈妈吉一共出现过2次半。第一次是派出生以前，妈妈吉建议派的爸爸用法国最清澈的游泳池莫尼托公共泳池为儿子命名，于是派就有了皮辛莫尼托帕特尔这个奇怪的学名。皮辛在法语中是游泳池的意思，但是到了英语里面却变成了小便的意思，因此皮辛也就不得不在学校里通过默写几百位派的方式来给自己改名，改成派。电影里派还强调，真不知道父亲当年怎么就对妈妈吉的话那么上心，用小便给自己儿子做了名字。妈妈吉第二次出现是在派小时候教派游泳，而且这次还出现了妈妈吉的形象，是一个印度裔和白人的混血形象。还有半次出现是拜访派的作家说的，他说正是因为妈妈吉给他说派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故事，他才来拜访派。妈妈吉的妈妈在印度泰米尔语当中是叔叔的意思，吉是敬语的意思，所以这个妈妈吉其实就是派爸爸的好兄弟。而这对好兄弟的故事呢，其实也可以从电影和小说当中还原出来。原来派的爸爸出生在一个印度低种姓的家庭当中，而且从小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让本来就贫穷的印度家庭决定抛弃这个孩子。但幸好孩子被抛弃在一个离法国殖民地不远的地方，叫做彭迪谢里市，有时候也翻译成本地治理市。市里有一个法国殖民者家庭呢，就收留了派的爸爸，还用西方医术治好了他的小儿麻痹症。而妈妈吉呢，其实正是这个殖民者家庭里自己的小孩。后来爸爸和妈妈吉一起接受了西方教育，他们接受的教育应该是当时殖民者当中很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科学理性，弱肉强食，把宗教和人情的本能都看作落后的象征，因此这也埋下了这个故事的一根导火索，理性。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1954年，这年妈妈吉和爸爸差不多20来岁，法国放弃了殖民统治，把蓬皮县里市还给了印度。于是在这场大变革当中呢，他俩就决定来一场理性的投资，合伙买下了一块属于当地植物园的土地，然后再把这块土地建成了一家动物园。很显然这个投资非常出色，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让派的爸爸因此收获了爱情，那就是派的妈妈，其实她正是当地那个植物园园主的女儿。在电影里派暗示宗教是妈妈和过去唯一的连接，这其实是在说妈妈出生印度高种姓，在那个殖民时代呢，妈妈作为高种姓的女儿也和爸爸一样接受了西方教育，这才是他俩能够彼此相爱的原因。但爸爸的种姓不高，为了能和爸爸结为夫妻呢，妈妈就必须和过去的家庭断绝一切关系。虽然爸爸妈妈都接受过类似的西方教育，但是妈妈明显比爸爸更加传统，她不仅坚持吃素，还在派小时候教了他很多有关宗教的东西。而爸爸呢，是全家唯一一个吃肉的人，他信仰的是科学理性，还跟派说与其在三种宗教间举棋不定，不如信仰理性。接着时间来到了1970年代，派10几岁了，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政治危机，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开始大搞国有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电影里的那一幕，父亲要卖掉动物，他说土地现在归国有了，他们不得不把动物全部运到加拿大，没准那边会有人高价买下这些动物。但是把所有动物运到加拿大再找买家，这个做法一点儿也不理性呐，运过去没人要怎么办？所以父亲作为一个信仰理性的商人，一定是在这背后早就想好了一个更完善的计划。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看到了极致理性的可怕。按计划， 他们要搭乘一艘日本货船和动物一起从印度出发前往加拿大。这艘船会在马尼拉的时候进行补给，然后爸爸和妈妈吉就在马尼拉暗中接头，以给动物们补给香蕉做掩护，将几枚鱼雷夹在香蕉当中运上了货船。原来他们是想骗保，先给动物和人都投下巨额保险，然后再在海上用鱼雷炸船。为了配合行动了，妈妈吉还在补给给船只的肉食当中做了手脚，加入了大量的镇静剂成分。于是算好时间，当船只离开马尼拉的第四天，正好行驶在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时候，爸爸这边也可以开始动手了。先是厨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含有镇静剂的牛肉为全船人做了晚餐，所有人那晚都睡得特别沉。而派的爸爸这边呢，也紧锣密鼓的行动。这其实对应着电影里派和爸爸两个人坐在船舱里喂动物的那个桥段。注意两个细节，一是电影里说爸爸是个商人，从来不亲自照料动物，所以这会儿他为什么会带着派来船舱里喂动物呢？二是电影里已经明说了，没有什么动物，派说的所有动物其实都是人。因此这个场景其实是在说，由于全船上下只有他们一家吃素，因此并没有吃下镇静剂，如此一来了，爸爸就不得不额外的来单独麻醉他们，方法就是在睡前香蕉里面加入镇静药片，但下药的时候正好被派发现了。这对应着电影里派问爸爸为什么要给猩猩吃镇静剂，父亲答这可以让他不晕船，防止呕吐。但事实上这个时候派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问题，于是他偷偷地跑到船舱里去看那堆香蕉，果然发现了香蕉堆里的鱼雷。派一时之间被吓傻了，他从小就见识过父亲的理性，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所以即使这个时候派识破了父亲的阴谋，也并没有立即阻止，而是在心中纠结到底要不要继续服从父亲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了，犯罪现场竟然又出现了第三个人。原来正当父亲追着派来到船舱的时候，他竟然发现儿子的女朋友阿南蒂也在这里。父亲先是一惊，然后立刻就回过神来了，很显然阿兰蒂这是不顾危险逃离了印度，偷渡要和儿子私奔呢。当年自己和派的妈妈之所以能冲破种姓的隔阂，应该八九不离十，也有这样一段勇敢私奔的故事。所以阿兰蒂的出现反而让派慌了，他下意识的学习父亲递给阿兰蒂一根下了药的香蕉，在他还没有发现秘密之前让他也昏睡了过去。这样一来派就彻底变成了父亲的同谋，他俩先是把阿兰蒂搬到救生船里藏好，然后又把哥哥和妈妈也搬了进去，接着父子俩再坐上救生船，把船放到海里，救生船的船尾里绑着那捆香蕉。为什么电影里拍说香蕉不会下沉？因为那堆香蕉里有鱼雷，鱼雷的浮子为香蕉提供了浮力。接着在救生艇离开大船一段距离以后，父亲释放了香蕉堆里的第一枚鱼雷，鱼雷被大船的螺旋桨吸了过去，在船尾爆炸，船只迅速的下沉。本来到这个时候父亲的骗保计划实施的天衣无缝，小船上的一家人全然不知，船尾还挂着一大捆香蕉，这其实是父亲专门为吃素的一家人准备的应急食物。按计划他们在炸毁大船以后会在海上假装漂泊两到三天，但同时他们会用事先搬到救生船上的通信设备向外求救，然后提前埋伏在附近的妈妈级船只了，就会及时出现，假装偶然救起了他们。但没想到大船刚刚沉没没多久，当晚父子俩就遭遇了一场风暴。虽然父亲极力抢救，但是船上的食物以及最重要的通信设备还是被风浪无情地排到了海底。这对应着电影里派在大船的甲板上情绪突然失控，狂笑着说再大一点再大一点的那个桥段。派和父亲不一样，他从小就想着喂老虎，相信万物有灵，他这会儿已经被父亲的极致理性吓得不知所措，开始怀疑这场风暴是不是正是神明派来的惩罚，所以才会在风暴中疯狂的渴求一死。但直到他看见父亲被巨浪拍晕，又眼看着母亲被浪花冲走，这个时候派才从疯狂当中清醒了过来，理智让他重新选择了自救。他赶紧向着母亲叫喊，让他抓住船尾的香蕉，抓住船尾的香蕉。但是在风暴中那捆香蕉还是被冲离了救生船，母亲不知所踪。风暴过后，父亲本来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再加上腿部受伤，这会儿已经无法动弹了。他 还惊魂未定地发着呆。哥哥拉维却小心翼翼地从船舱里探出了头，原来他在昨晚的风暴当中已经醒来了，但药劲还没有结束，直到这会儿才稍微好一点。绝望的派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哥哥解释眼前的这一切啊！但好在就在这个时候，妈妈竟然抱着那捆香蕉又神奇地飘了回来。就这样，一家人竟然在救生艇上团聚了。星星代表着母亲，斑马代表着父亲，猎狗是哥哥，还有一个躲在船舱里一直没有现身的女友阿兰蒂，和那个最可怕但暂时还没有变身猛虎形态的派。电影里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派把星星救上船以后，就偷偷的把那捆香蕉给拆了，让他们全部飘走。这完全不符合海难求生的原则啊！真正的做法不是应该把香蕉打捞起来作为食物储藏吗？但是如果你知道那堆香蕉里有鱼雷，又不想让母亲发现这个秘密，那把它们打开放走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做法了？故事继续发展，几天以后，断水断粮的一家人就开始逐渐走向了崩溃。最先发狂的是猎狗哥哥，哥哥和派不一样，他更像父亲，是一个极端理性的人。比如电影里有一个桥段，派小时候哥哥忽悠他去偷喝教堂里的圣水，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神明和信仰的行为。猎狗哥哥有父亲的理性真传，于是在这种一家人断水断粮的情况下，他就提出要为父亲动手术截肢保命。母亲信以为真，然而当母亲发现父亲因为截肢而死，哥哥也不过是想把截下来的残肢拿来做鱼饵的时候，他彻底无法忍受了，他开始责打哥哥。但就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呢，哥哥又失手错杀了母亲。接着就和派给调查员讲的那个真相故事一样，猎狗良心发现，认为自己作恶多端，把母亲的遗体推到了大海当中，然后又冷静赴死。其实这个真相故事很经不起推敲啊，如果厨子是猎狗，那他真的会因为害死了斑马又误杀了星星而良心发现吗？很显然，良心发现是真，厨子猎狗是假，真正的猎狗是哥哥。哥哥是因为受不了害死了父母双亲的现实才会良心发现的。而紧接着派心中的猛虎爆发了，他又扑上去了结了猎狗。到此为止，船上只剩下派和女友阿兰蒂两人，情侣俩会在海上经历些什么呢？接着故事的重点情节来到了食人岛。从远处看，这座小岛是一具女性的躯体，派偶然登上了这座小岛，并且靠着这里的食物和淡水补给最终生存了下来。也许有了前面的那些分析，大家也都能猜到一些了吧，这座食人岛其实就是在暗指女友阿兰蒂的躯体，派是靠着阿兰蒂的躯体做补给才最终存活呀。而派又是如何将女友一步步变为补给的呢？电影里一共有三段暗示。第一段暗示是在派还非常害怕老虎的时候，有一次他偷偷潜回救生船去取物资，结果被老虎撞见要捕食他，情急之下他抓起那只一直藏在船舱里的老鼠扔了过去，自己才得以脱身。第二段暗示是在派驯服老虎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海面上出现了飞鱼群，还有一只追赶飞鱼的金枪鱼也撞到了船舱里面，派霸气地吓退了老虎，自己独享了那条金枪鱼。第三段暗示是派驯服老虎以后，在那天夜晚从海面上他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先是发现自己的倒影变成了老虎，然后又看到了海底的大王乌贼袭击金鱼的画面，金鱼炸成了各种动物，然后还有莲花、母亲和沉掉的货船。把这三段暗示连接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老虎其实代表着派心中那个可怕的极致理性，而原本害怕老虎的派呢，则代表他心中那些懦弱和畏惧。但显然在这种大海求生227天的故事当中，最终能救你的只有那些极致可怕的理性，一切的懦弱和畏惧都将被彻底扫除。所以第一段暗示把老鼠喂给老虎，其实是在说第一阶段派无情地把女友推到了自己极致理性的那一面。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起初派还和女友有食物计划，这对应着电影里老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趴在船舱的压缩饼干上，但很快派发现这个食物计划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俩坚持到获救啊，于是他心中的猛虎复活了，开始强迫女友协助自己用哥哥的遗体来制作肉干和鱼饵。 必须靠这些东西才能够钓鱼生存啊。第二段暗示，吓退老虎独享金枪鱼，这其实是在说第二阶段食物虽然短缺，但派孩子奋力战胜了自己心中的猛虎，把食物分享给女友，两人艰难的生存。接着第三段暗示，派的倒影变成了老虎，这其实是在说到了这个时候，派活下去的理性已经最终战胜了那些柔弱的东西，他在某个宁静的夜晚彻底变成了老虎，同时他还看到了海底的真相，那条大王乌贼正是他和父亲释放的鱼雷啊，而那条金鱼是货船，金鱼炸开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其实这些动物都是各种各样的船员。接着又出现了莲花和母亲，这是派最底层的宗教信仰，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讲过莲花和黑天的故事。在印度教当中，养母亚修达责问黑天，你不应该吃泥土啊，黑天说我没有吃啊，亚修达又说那你把嘴张开给我看看，结果亚修达发现黑天嘴里竟然装着整个宇宙。这个印度教故事在电影里也提到了，是母亲讲给派和哥哥听的，派还说那是他认识的第一位神明，所以派在幻象当中看到母亲和莲花以后，又紧接着看到了那条沉在海沟里的货船。注意看，这里非常明显，货船的尾部有一个大窟窿，很显然是被鱼雷炸的。接着派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在风暴中老虎已经吓得魂不守舍，而派却在迎着风暴疯狂地责问神明，你为什么要吓唬他，我已经失去了家人，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完全屈服了，你还想怎么样。很显然这是派心中最后的蜕变，他在责问神明，你为什么要吓唬自己求生的理性，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只能靠着极致的理性活下去啊，你还想怎么样。于是风暴过后，派彻底放弃了心中那些柔弱的，或者说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那些东西，他要学习黑天神，为了生存他恨不得吞下整个宇宙。然后故事就来到了一座可怕的食人岛。上岛以后，派先是发现了很多可以吃的根茎，这大概代表着肌肉纤维和结缔组织吧。接着派又发现了岛上布满了数也数不清的狐獴，这些狐獴一个个探起头，你觉得像什么了？尤其是这个远景，哗啦啦一重一重的，大概和蛆虫的感觉差不多吧。起初派并不觉得这座小岛可怕，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游泳，又把女友送给他的手链绑在了这里。但到了夜晚呢，派突然发现小岛上的狐獴好像被什么东西惊吓了一样，一下子全都跑到了树上，自己的老虎也害怕地躲到了船上，只有自己感觉不到危险，依然在小岛上过夜。接着半夜的时候，派被狐獴挠醒了，他发现整座岛都散发着幽光，白天的淡水池塘也变成了酸液，里面的鱼正在被腐蚀，这大概相当于胃酸和胃液。然后派随手从森林的树上摘下了一朵小花，这是一朵像莲花一样的东西，可以一瓣瓣地展开，而在花瓣的最里面呢，是一颗人类的牙齿。看到这里，派突然醒悟过来，第二天他就赶紧带着一些狐獴和根茎和老虎一起坐船离开了这座食人岛。在电影里，派向作家解释，看到牙齿离开小岛是害怕自己像牙齿的主人一样被这座食人岛消化。而有了前面的破解，派为什么会突然醒悟，这其实是因为在他变成猛虎以后饿死了女友，然后他就靠着女友身体上的根茎和狐獴生存，白天心安理得，但每到夜晚胃里就会一阵一阵的翻江倒海，这种内心的恐惧就连老虎都害怕呀。而派也最终在某一天晚上吃到了一颗牙齿，突然被惊醒，然后就告别了这座小岛，告别了这种恐怖的求生方式。第二天他将女友安葬在了大海当中，自己和老虎继续孤独的漂泊，直到濒临死亡的那一刻，他们终于漂到了墨西哥的海岸，然后获救。获救前象征着极致理性的老虎头也不回地消失了，派不知道自己失去了这种极致理性后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因此嚎啕大哭。但后来他成功地用两套故事骗过了调查员，又在加拿大找到了妈妈鸡，获得了巨额的保险赔偿，然后在加拿大定居，并且重新学习了犹太教，成为了一名教授犹太经典卡巴拉的教授，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直到这位作者前来拜访， 他才把这些真实的故事用这种离奇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出来。拜访结束的时候，派现在的老婆孩子正好回家，他向作家介绍，儿子叫做拉维，女儿叫做阿兰蒂，这真是当初船上哥哥和女友的名字啊。有网友将电影里出现的船难调查报告一帧一帧地翻译了出来，我们会发现原来以上故事都在船难调查报告当中有明确的暗示。比如第一，唯一的幸存者不知道船是怎么沉的，船只沉没得很快，这表明可能是船体严重受损，大量的碎片也支持这种论点，但准确受损原因无法确定。第二，仪器记录显示当时没有大的天气异常。第三，幸存者对天气的描述是主观臆断，是不可信的，天气最多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可能在船只内部。第四，幸存者相信他听到了爆炸声，这可能是暗示引擎出了严重的问题，可能是锅炉爆炸，但这只是猜测。第五，船龄29年，1970年重修，在天气压力下发生船体疲劳也是一种可能，但这也只是猜想。第六，没有报告显示当天还有其他的船只在附近，因此撞船的可能性不大。第七，与某些漂浮物相撞的可能性存在，但无法证明。第八，撞上水雷可以解释爆炸，但这概率太低了，而且船只是从尾部开始沉没，即使误撞水雷，为什么是船尾撞雷？第九，幸存者对船员的态度表示怀疑，但对高级船员没有说什么。第十，船运公司表示所有的货物都非常的合法，也没有发现任何船员的问题。第十一，现有的证据无法得出事故原因。第十二，船运公司将采取正常的保险流程。第十三，无需进一步行动，建议结束此次调查。落款：日本运输省海事部。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为什么船下沉的那么快？为什么派说他听到了爆炸？为什么调查员查不出爆炸的原因？还有为什么调查员也会怀疑水雷？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场人为策划的水雷袭击啊！水雷是在马尼拉通过补给香蕉的方式带上船的，根本就不算货物啊！所以船运公司表示所有的货物都非常的合法。失事的货船，船舷名叫做奇姆楚姆，虽然看上去这是一个日语名称，但事实上奇姆楚姆这是一个犹太教的概念。大概在16世纪，有一位叫做萨鲁里亚的犹太拉比提出这个概念的中文直译应该叫做内缩，是指上帝通过收缩他无限的光来创造一个概念空间的过程，这个概念空间当中可以存在有限的看似独立的领域。在电影中，派向作者介绍说自己同时信仰了很多宗教，他们就像一栋房子里的一个一个的房间，彼此独立，这其实就是在比喻奇姆楚姆。本来派以为自己获救以后可以靠老虎，靠极致理性继续生活，但事实上老虎上岸以后就头也不回地消失了，于是派只能重新寻找。最终他找到了犹太教当中的奇姆楚姆，靠着内缩的方式重构人生信仰，坚强地活了下来。老虎的名字叫做查理·帕克，这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与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呢叫做木西草案。说的是1884年的时候，四个人乘坐着木西草号从英格兰出发前往悉尼，但在途中遭遇风暴，大船沉没，四个人也和派一样靠这一条救生船在海上艰难求生。后来他们获救的时候只有三个人，17岁的服务生查理·帕克被牺牲掉，成了另外两个人的口粮。后来法庭判处这两个人死刑，但考虑到当时的民意和人道立场，英国女皇出面特赦了这两个人，将死刑改为了半年监禁，但同时也建立了一条法律叫做紧急避难不得合理化谋杀行为。所以木西草案以后，这种飘着飘着少几个人的事情就再也得不到宽恕了。因此老虎的名字叫做查理·帕克，这一方面是在暗示我们整个故事还暗藏玄机，另一方面也是在控诉奇幻漂流背后的罪恶。另外影片还提到老虎的真名叫做 Thirsty， 这其实还是一个伏笔，那就是小时候哥哥忽悠派去喝圣水，那次派被发现了，但神父并没有惩罚派，而是给了他一杯水，还问了一句你一定是渴了吧。其实这句话用英文直译也可以翻译为你一定就是 Thirsty 吧。 所以这很显然也是在暗示，正是小时候哥哥忽悠派去喝圣水那次，让派心中的猛虎第一次被唤醒了。而这只猛虎呢，其实正是代表着派心中和父亲哥哥一样的极致理性。这一点从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偷喝圣水以后，派就不停地跑去理性地质问神父，拍摄得非常传神。关于女友阿兰蒂，片中还有两个细节暗示。第一，派回忆说，那天在印度和阿兰蒂分离的时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唯独不记得是怎么告别的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告别啊。第二，派和阿兰蒂分别的那天还说过，他将来一定会回来找阿兰蒂。但是派获救以后为什么没有再回到过印度呢？因为阿兰蒂已经不在了呀。影片中一共出现过四本书，第一本是11岁的派在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神秘岛》，这个故事代表着殖民主义的极致理性，这是暗示他从小已有父亲的真传。第二本书是在父亲决定卖掉动物之前，派在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笔记》，这是一个幽暗自卑的故事，很可能是在暗示阿兰蒂的身世。阿兰蒂为什么要偷渡？为什么要选择和派私奔？极有可能阿兰蒂的种姓非常低，在印度做舞女，今后的命运会非常悲惨，而且无法改变。第三本书是父亲决定卖掉动物之后，派在读的《局外人》。《局外人》写得非常冷血，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第四本书是在驯服老虎的时候，他发现那本求生手册，求生手册上有一句很有趣的话，为了生存，强烈建议要会讲故事。所以派先是讲了一个动物们奇幻漂流的故事，然后又在调查员的逼问下讲了一个猎狗厨师和斑马佛教徒的真相故事。而这两个故事不正是最终让他得以生存的工具吗？因为没有这两个故事，他就会被指控谋杀，无法生存了。在最后，派坏坏地问作家，你喜欢哪一个故事？作家答，喜欢有老虎的那个。然后派说谢谢，他也更接近上帝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仅仅看电影派讲的那两个故事，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老虎那个故事更接近上帝的旨意。但如果你把暗藏的第三个故事也读出来了呢？你会认为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你会把他像木樨草号上的罪犯一样送上绞刑架吗？显然当年女王以上帝之名特赦了木樨草号的罪犯，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而讲完这所有的故事，派其实知道作家已经读懂了这个隐藏的第三层故事，但作家会如何审判自己呢？所以当作家回答有老虎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派释然了，他的罪行再一次被他人接受，于是赶紧用木樨草案的判决替自己开脱，他也更接近上帝的旨意。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能看出这么一个极致理性故事的人，心中怕不是都有老虎吧。